九节，箴言第十章十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那么 Ignatius 关于基督徒的美德、灵性的美德一个最具体的教导，他说灵性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要学习安静，不单是安静的来祷告，安静的仰望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学习安静，少说话，因为话语常常会带来一些错误，甚至话语很多时候是为了来炫耀自己、保护自己，或者伤害到别人。所以他说 It is better to keep silence and to be than it is to speak and not to be。 意思是说宁愿安静少说话啊，少应许，你能够做出来，而不要好像你讲了却做不出来而绊倒别人。然后他特别讲到主的仆人一个重要的美德的特性，就是做安静人，好像只祷告讲神的话，不讲人的很多的闲话或者杂事啊，因为很多时候呢就会产生的错误或者误会啊。所以的确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教会里面一些的难题或者弟兄姊妹甚至被绊倒，往往是传道人的一些话啊做成他们的一些的影响啊。我上礼拜啊才有机会辅导一位姐妹，她都因着一位牧师的一些话很受到伤害啊，那我就了解他的情况，给他鼓励一下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啊，做传道人更要小心我们的话语啊。要 Ignatius 鼓励每个信徒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要追求完全 perfect man。然后他就举了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人作为一个榜样，耶稣就是这位完全的人。那他就讲到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呢，他就特别讲到主耶稣基督在父里面安静而出，安静而生。主耶稣的一言一行完全配合父神的旨意，而这个配合，这个一言一行能够完全配合神的旨意、父神的旨意，是因为他完全在安静中，在灵里的安静中与父神联合，与父神合一。 His deeds and words are rooted in the silence of God。 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花很多时间安静的祷告啊，来亲近父神啊。他要拣选十二个使徒，他昼夜通宵的祷告啊，他在安静等候祷告当中与父神的旨意能够联合。所以同样一个完全的基督徒，他需要保持他灵里的安静，话语的安静，好像在这样的安静当中与神的联合，而带出他外面的行动，需要里面的安静带出他外面的行动跟服事。 而且唯有当你有这样的灵里的安静，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让你的行动服事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就好像耶稣基督他讲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是非常有确据是父神的旨意，做父所交托他所要做的事。所以他就说，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个 perfect man？ 因为他的 being 等于他的 doing， 他一切所做的都是他内在生命的领受跟流露，从父神那边领受，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的父神的话语、旨意、生命能力，然后流露出他的 doing。 一个 perfect man 应该像耶稣，他的 being 等于他的 doing。 那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是我们的 doing 不等于我们的 being。 好，我们外面做得很好，很热心，很摆上，但是其实里面哎呀真的是挤出来的，很软弱，甚至里面有埋怨啊，不是我们生命的流露。所以记得利头生弟兄说，算得数的侍奉是什么？是生命的流露。你的 doing 是等于你的 being， 所以你需要更多的建造你的 being， 你的这个人那个灵里面的安静，灵里面的丰富。你需要 being with God， 需要 silence with God and union with God。好像耶稣基督跟父神是完全的联合，主耶稣在父的里面，父也在他的里面，在这种完全的 union 里面，而带出遵循天父旨意的行动跟生活。也可以说整个的荣耀的生活跟侍奉是从 unity 开始到 dignity。你需要有荣耀的一个侍奉跟生活，这种的荣美，这种 dignity 需要经历与神完全的合一， union with Christ， silence with God， 这样才是一个荣耀的服事，才是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做完全人，要从安静当中与神联合，摸到神的心意，听到神的声音，如同主耶稣他明白天父的旨意，他所做的都是父所交托他的，他所说的都是父要他所说的。那这样的生活跟侍奉才带来一个荣耀的见证。 Unity brings dignity。所以我们看两处的圣经来看耶稣基督的榜样啊，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好，我们看耶稣基督跟父神的联合。好，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然后再看后面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他跟父神是那么的 unit， 这样的联合。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来自他整个的生命附在他里面，他在父的里面，与父神完全的联合，完全安静在与父的灵交当中，领受神的旨意，也活出神的旨意。所以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动的时候太多，讲话的时候太多，但是我们安静的时候太少。我们需要常常操练保持我们灵里的安静，透过我们对神的等候默想 Meditation on God， silence before God. It's better to keep silence and to be. Than it is to speak and not to be. 不要讲了却没有办法做出来。 那第三, 他提到怎么才算一个真正主的门徒。 他说一个真正的门徒, 他的生活, 他的生命, 乃是 a word of God, 乃是神话语的一个的彰显, is a word of God, 乃是神的话造成你肉身在你的生命生活里面。 也可以说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应该就是神的一篇的信息，不是好像我们要讲神的信息，乃是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就是一篇道，就是一篇信息，是一篇活的道， is a living message.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听了很多，懂得很多，讲的很多， 但是我们所讲的跟我们的生命跟生活不一样。但他说一个真正的 true disciple， 他的 life is a word of God， 所以我们可以参考腓立比书第二章给我们的提醒。腓立比书第二章15节跟16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明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什么是一个真正主的门徒？乃是把那个生命之道活出来 ，a living message， 能够有一个 话语的生命，有个圣言的生命，或者说有个话语的生活，圣言的生活，而不是噪音的生活，噪音的生命，发出很多的噪音，很多的埋怨，很多的苦读，很多的怨言，很多的败坏，他的整个的生命就是 一篇神的信息，神的话语，如同道成肉身，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彰显出来，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让你看得见，摸得着。所以你看到 Ignatius， 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灵性、实际生活的人，不是好像在那边安静就打坐。 好像与世界分开，安静是为了领受神的话，让神的话可以丰满在我们的里面，要好像这个话活出来。但假如你没有先安静领受，你都没有办法活出来。那另外一个很美的地方就是，他对基督徒的生活的教导， 他非常反对当时的希腊哲学的二元论，好像灵就是好的，肉体就是不好的。他反对这种极端的禁欲主义。他说 ，Everything that you do, even in the flesh, is spiritual, because you do it in Christ. 因为我们整个的生命都在基督里面，所以你一切的所言所行所做， 都是美好的，甚至你的肉身的生活，你婚姻的生活，肉体的享受，这些都是好的，都是属灵的。所以你吃饭也是属灵的，嫁娶也是属灵的，而不是好像家庭生活这些属肉体的追求就是不好的。 所以他说 everything that you do, even the flesh, 你的肉体所做的东西都是属灵的 is spiritual.啊，这个教导很宝贵，因为在当时那个受洛西底主义还有希腊二元论的影响，他提出这个观点是非常宝贵，是带给基督徒很大的释放跟自由。好，我们对这个 Ignatius 的介绍啊到这里，我们从他的一些灵性跟教导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灵性追求的一些的反省啊，跟重心的调整，好让我们更能够亲近神，更能够活出基督。我们中国教会对这些教父们或是对这些教会历史的圣徒，我们真的是了解的太少，到我们一个一个去了解他们，哇，你都发现真的是太丰富，但我们需要分辨，有些我们可以吸收，有些我们可以检讨，有些我们可以不接受，但是会让我们整个灵命的道统有个丰富的泉源，好让我们去反省可以去吸收啊。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圣徒相通，不单是众教会不同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有 interaction， 彼此学习，我们也可以透过时间的隧道，两千年这些丰富的属灵的资源跟遗产也成为我们这个根基啊。所以不是单单我们就是读圣经，对，我们需要好好读圣经，熟读神的话，但是我们也需要从过去的这些弟兄姊妹神的仆人他们的灵性的经验跟教导来吸收，让我们学习效法他们怎么样更亲近神，怎么样能够爱神，能够爱到个地步羡慕为主寻道，这个不是简单的，表示他的灵命真的是有根有基的。所以我记得我1989年来到湾区，在第四家牧养教会，那么第一次就有机会跟寇监督交通啊，他就说不晓得你在神学院有没有读这个四部正的东西啊，他的讲章啊，他就讲到说他当年在台湾跟着王连俊弟兄学传道，当时候吴勇他还有几个同工就跟着王连俊，王连俊是逆陀圣的同工，那他们是怎么样受训练学传道呢，就是每个礼拜啊，他们平常上班每个礼拜就是把这些19世纪英国的这些的神的仆人，像Spurgeon 四部正啊， F.E. Meyer 啊，还有 Campbell Morgan 啊，他们的这些英文的讲章来读来翻译啊，一个字一个字查字典啊，来把他们的讲章吸收领受。他说哇，他说王传道啊，王牧师，你要好好读四部正的东西，很多的灵性的亮光，哇！结果真的去买了一套四部正的 commentary 来读，真的是四部正吸收了清教徒17世纪的道统。说为什么四部正被称为解经王子？他的东西是有一个丰富的全源道统，他吸收传承了，然后再发扬光大。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神的仆人的他们的这些的教导领受，特别他们的一些的讲章啊，我们再过几个礼拜介绍奥古斯丁的一些讲章，哇，你会发现哇，这位老弟兄他解经有他的亮光跟特别啊，特别讲到愤怒的事情怎么去胜过愤怒啊，他用那个耶稣平静风浪那个故事来讲这个愤怒的平静，哇，很有看见啊。好，我们对 Ignatius 啊，这位教父的一些灵性教导有没有问题？那我们下面啊，我们要赶紧的来看另外一位教父，比较后期一点点啊，在130到2000年啊，所以从年代来算，它是属于第二个世纪啊，是属于这个啊这个 apologies 方面的哈、啊，那就是艾润柳 Irenaeus 艾润柳。 爱人流。那这位教父是生在士美拿，所以他曾经跟Polycarp，我们知道他是士美拿的一位主教，他是 Polycarp 的学生。那我们知道 Polycarp 是曾经跟过使徒约翰的， Polycarp 也曾经就是为主寻道，特别当他面对这些审判他的罗马兵丁，这些罗马兵丁看到这位老人家啊，差不多90多岁，就问他，你只要否认耶稣你就可以回家了，就可以释放了。但是波提甲说，我的恩主恩待我，我侍奉他86年，他那么的爱我恩待我，我怎么可以去拒绝他呢？然后波提卡就因此为主而寻道。现在讲他的老师，好，我们先介绍一下老师，因为他是士美拿的，你看波提卡曾经做过士美拿的长老，所以等于说使徒约翰、波提卡，然后艾润柳，啊，这三代的关系。那艾润柳在基督教的神学跟灵性的教导呢，都有很重大的贡献，啊，都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那我们首先看他的一个基督论，然后再看他的救恩论，然后再看基督徒如何追求成圣完全的一些教导。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1章14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我们都会背。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爱人柳特别提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那个救恩的意义。道成肉身不是单单只是把耶稣把父神的属性彰显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让我们看见。他特别强调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他的里面有完全的神性，因为他是道也是肉身，所以完全的人性。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有完全的神性跟人性同时的并存，这个 union and unity of divinity and humanity， 他说有非常重要的救恩意义。这个救恩意义是什么？就表示神性跟人性可以和平的共存，表示人可以跟神能够联合，能够和平的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单单只是把神彰显出来，或是带着耶稣一个肉身可以传道钉十字架，他说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肯定神人合一这件事情，也就是整个救恩的基础。所以耶稣基督需要是完全的神性，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种的共存来表达神跟人的共存跟联合。所以他非常反对当时的洛斯底主义的异端，因为洛斯底的异端否认耶稣的完全的神性， 第二，他在救恩论上有很重要的教导。那我们先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第五章，他这个教导太重要了。罗马书第五章，Gnostics. Gnostics. Gnostics. 对 ，Against the Heresy 这本书里面，他特别针对诺斯底主义。好，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第五章。
诺斯底主义是反对一致人性，是不是？
神性，神性，完全的神性。所以，其实你读保罗所写的哥罗西书，你就发现。保罗其实在哥罗西书里面很多的教导都是反对当时的诺斯底主义，所以他强调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什么居住在基督里面啊，完全的神性啊。好，我们来看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只看从十五节到十九节就好了，我们一同来读第五章啊，十五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借一个人做了王，何况那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在这里特别提到照样，照样爱润柳就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一个人的义行能够带来救恩。然后他就讲到亚当的堕落，就是因为亚当在神的面前他本来应该扮演的那个人的角色，应该遵守神的命令，但是亚当没有做到，亚当失败了，所以带来人的堕落，神的审判。但是因着耶稣基督这位末后的亚当，也叫做 Second Adam，耶稣基督在完全的人性里面，他作为这末后亚当教会的代表，他扮演的履行了人所有应该作为人应该对神所遵守的，因着耶稣基督完全扮演的人应该遵守的这个角色，改变了人的命运。所以爱润流乃是用这种代表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的堕落跟人类的得救，而这个整个的救恩的基础乃是耶稣基督重演一次人类应该扮演的角色，对神的顺服跟听命跟遵守。所以他这个理论叫做重演理论 recapitulation， 就好像第一个亚当人类的代表没有做好，让耶稣再来代替人做一次，做好了，所以就把人类堕落的光景挽回过来。那这种的救恩的理论为什么那么重要？ 乃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理论带来了以后关于这个 Covenant Theology 盟约神学的一个观念。因为他是用这种代表的理论，第一个亚当代表我们，他没有扮演好这个为人应有的天职跟角色，所以失去了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耶稣基督末了亚当代表教会，却扮演好人应该有的职分跟天职，所以带来人类教会的恩典，是一个 representative 的观念。而这个的观念就启发了后来很多的神的仆人神学家所提出来的盟约神学 Covenant Theology。 那当然我们在历史神学或在系统神学里面，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解释什么叫盟约神学。因为其实整个圣经就是关乎神与人立约，就是 Covenant， 旧约就是 Old Testament Old Covenant， 新约就是 New Covenant。 所以发现我们每次领圣餐啊，我们就想到啊，这杯乃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个约的关系，是个 covenant relation。 就好像我们今天夫妻也是个约的关系，婚约的关系啊，买卖很多时候也是有个契约，有个约的关系。我们今天能够领受神的恩典，也是因为有一个约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将来有机会探讨到神当初跟亚当所立的工作之约啊，然后有亚伯拉罕之约，有摩西之约啊，有新约，每一个约的关系啊，我们如何在这个约里面领受神的恩典等等啊。那这些约的观念 covenant 的观念啊，或者说盟约的神学，其实最开始是受到艾伦纽的影响，因为他这个重演理论啊。那特别是盟约神学更进一步来发展，产生了所谓工作之约。当初在伊甸园里面，神与亚当立了一个约，这个约的要求就是他要守神的命令，不吃这个善恶果树。然后这个约里面有立约的双方，就是亚当代表的人类还有神，这双方立约。然后约里面一定有他的 blessing更应许，假如他能够守住这个约，然后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会赐给他。但假如没有守住这个约，他就必定死。所以在约的内容里面一定有立约的双方、立约的要求、立约的应许、立约的咒诅啊。那亚当没有守住这个约，所以他所代表的人类就在这个约的咒诅里面。就好像今天你跟一个房东签了一个租约，这个租约双方是你房客跟这个房东，要约里面的要求是什么？每个月要交700块房租。这个约的祝福是什么？你交了房租可以享受这个房子一切的设备。假如你没有交房租，没有守住这个约的要求，就怎么样啊？就要被签出去了 eviction notice。每个约一定有这四方面。那么用约的观念来解释人类的堕落啊，就是因为为什么亚当所犯的罪会归到我们的身上，就是因为他是这个 covenant head， 他也是这个盟约的代表啊。就好像今天 President Bush 他代表整个美国跟其他国家立了个约，那这个约是 abiding not just to him but to all the citizens of United States， 每个公民都有义务责任在这个约的约束跟要求之下。所以就想到当年日本侵略我们中国，结果日本天王一投降，结果接着日本兵每一个都乖乖的投降，因为天王是他们的代表。假如天王不代表这些日本兵，啪，每个都自杀都不会投降了啊。对，这个约，这个王他是代表整个的国家 啊，他投降就是所有人的投降，亚当失败就整个的人类就失败。所以用这个角度来解释人类的堕落，解释盟约神学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否则很多人就想，为什么亚当的罪会归在我们的身上，亚当的孩子犯罪跟我们却没有关系，对不对啊？这个该隐犯罪跟我们为什么没有关系，为什么单单只有亚当的罪会归在我们的身上，来解释这个原罪的归算，原罪的问题怎么归算下来的，就是我们刚才罗马书第五章所读的，因着一人的罪众人都成为罪，这个是怎么算法，怎么关联。那么透过爱润柳的重演理论而产生了盟约神学，这个 covenant relation, covenant head and covenant representative 这种关联，来解释这个原罪怎么关联到我们的子孙身上，亚当的子孙身上。那这种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以前诛九族那个连坐法这种的关联，看到吗？那么可能有人觉得，为什么亚当一个人的罪都归到我们众人，好像觉得不公平啊。但假如我们很仔细的读罗马书第五章，你都发现这样一个 covenant relation 是成为一个得救的模式，因为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也因着他一人的义，也照样用这个的原则让我们众人成为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的预表，神定规了这样的一个亚当 Adam 跟人类的关联，同时也因着这个的原则关联而带出更荣耀的一个关联，就是基督照样的让教会成为义。这个是一个 analogy 的观念。所以假如你觉得这个你没有办法接受，你同样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为什么耶稣基督的义就会成为我的义，那么的便宜啊？所以也可以说，神准许亚当堕落，让这个模式这个真理彰显，好预备将来更荣耀的这个的关联，把耶稣的义关联在我们的身上，算在我们身上啊。这是其中一个来理解这个罪的归算跟人类的堕落跟得救的所谓的 covenant theology。 那这个 covenant theology 在17世纪在英国的清教徒他们做了很多的思想跟研究，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呢是专门研究 John Owen 的盟约神学啊。所以大家只要有兴趣呢，可以到图书馆看一看这个论文啊啊，这些亚当之约、永恒之约啊、新约、摩西之约啊、亚伯兰之约，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啊，你会对你整个的救恩会更清楚。
好，刚刚提到工作之约，
工作之约就是在伊甸园里面神跟亚当双方立约，有工作的要求，这叫做 covenant of work， 他需要有工作顺服的表现。但是当亚当堕落之后，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他的工作表现能够守得住神的约，而得到这个约里面的恩典跟祝福。所以工作之约之后，神跟人类所立的所有的约其实都是恩典之约，都是 by grace， 不是 by performance。 包括亚伯兰之约、摩西之约、新约，每一个都是恩典之约。但很多人都想，诶，摩西之约不是讲律法吗？其实摩西之约不是一个律法之约，不是靠行律法得救，乃是靠里面启示的献祭赎罪那个神的羔羊而得救。好，
你刚刚提到说神允许亚当犯罪，好彰显他后来的恩典，这个好像有点就像如果我们允许我们的孩子犯罪，好彰显我们对他的恩典的话，这有点多。
所以这个呢很难从我们人的角度 但是我们看整个的人类堕落、创造、堕落、救赎呢，是一个整个神永恒的计划。因为神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甚至我们知道这个救恩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甚至我们的得救拣选在创世以前你在基督里面被拣选了。所以救恩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人类堕落之后神才临时想出来的一个 contingency plan， 不是。神是全知全能的一位神，他做事绝对不是做了第一步然后没有想到第二步，然后再来一个 back up， 再来一个后补，然后再说哎，主耶稣你能不能来世上把这个 mess 把它 fix up。 No， 神整个的创造救赎是在他整个的永恒计划里面，是一个 whole package。 所以在神学上现在最难解释这个地方就是神既然是一位全知的神、全能的神，为什么神做这样的一个的计划、这样的一个准许让亚当堕落？我们的神没有打断。当亚当跟夏娃要偷吃那个善恶果树的时候，神可以拍一下他手，嘿，不可以玩佛，可以拦阻他嘛。我们做父母看到孩子玩佛，我们难道看得见死不救吗？而且这个佛会烧死他的，我们都会救他，连戳伤他的手一点我们都要拦阻了，何况我们的神没有打盾，神可以拦阻他，把他抓出来骂他一顿，哎，已经跟你讲了不可以碰这个善恶果，你怎么碰啊？不能碰。但你发现神没有拦阻这个事，神准许，在他准许的旨意里面成就了他永恒救赎计划的彰显。因为没有人的堕落就没有救恩的彰显。然后我们不明白，唯有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一次两次三次神说好让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在乎那奔走的啊，不在乎那定义的，乃在乎那发怜悯的神。神定义把我们众人圈在罪里，好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恩典，什么是赦免，好让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的伟大。但是这个原罪是假如神准许的，为什么亚当有道德的责任？这就是我们在神学上上来要思想的，这个所谓人的自由意志、神的定义、神的准许，这是很复杂的因素。但是我们真的说我们带着个敬畏的心，我们不能全明白神奥秘的这些计划的安排，但是我们能够透过十字架来看我们的神是有慈爱、有恩典、有公义的神。但这几个方面怎么 puzzle together， 我们真的是没办法，怎么又能够彰显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慈爱、他的恩典，这些怎么去不会互相矛盾啊？神准许亚当堕落却不违反他的公义，又不违反他的慈爱，那其实事情我们真的不能够一下子挑一个问题出来做解答，我们只能够透过十字架来明白神他的计划跟他的属性。所以在整个的启示神学里面，我们看整个的圣经，我们一定不要离开十字架。假如一离开十字架呢，我们就会变成一种很 scholasticism， 很学院派的、很哲学派的去来审问神，一件一件事情来审问神。神不会回答我们的，为什么你这样做？为什么你不要这样做？我们找不到答案的，我们只有透过十字架来看整个神的启示。一定要透过十字架来看神的整个的作为。所以感谢神啊，傅立德牧师要讲福音神学，马丁路德的整个神学也叫做十字架神学 The Theology of Cross。 假如你不透过十字架来看神的启示，你就会变成自然神论，你就会变成哲学家，你就会变成不信派，你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公义跟慈爱。所以犹太人没有办法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位神，因为他们不透过十字架来看 皆为神，他们只看了神的公义，看不到神的恩典，啊，所以很难来 harmonize。
老师，你刚刚提到那个亚当之约是工作之约，那我们现在是基督跟基督立，透过基督立约是恩典，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以为是一样的。
工作之约性质跟新约完全不一样。他要求就是遵行神的命令，不吃那个三个果树，所以靠他的 performance， 他的顺服。而亚当也的确有能力，全宇宙只有一个人有这种能力可以守得住神的命令，就是亚当跟夏娃。人堕落之后没有一个人有这种能力守得住。第二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完全的神人，他有能力守得住。那个是他的工作，不是他在神立约的关系里面，啊，其实这个立约的关系也是透过这个命令去显明人是人，他要守他的本分，就是在一切的权柄之外，他最少有一件事情显明 the boundary between man and God。所以有人说，为什么神那么无聊搞一个三个果树让亚当跌倒？不是，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记号跟顺服，显明神是神，人是人。你有那么大的权柄管理整个的地球，但是你要最少要在一件事情上面顺服，表明你的 creationless， 你是个被造之物。所以为什么这个吃三个果树那么严重？因为是 transgress the boundary between a man and God， 他要向神，他要自己来决定一切，管理一切，不受任何的约束。神只是给他这样一个小小的约束来显明他是人，还是在神的下面。但他不守这个要求跟约定的话，就表示他完全超越抬高自己变成神。所以你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三个果树那么严重？因为里面提到说你就能够像神。其实像神不是指到像神的属性，是指到像神一样可以自己决定一切，以自己的善为善，以自己的恶为恶，这叫善恶树，啊，所以这个善恶果树不是知道他就能知道善恶，其实更重要的是知道他就进到个新的境界里面，自己来定善恶。所以你发现现在整个人类的罪的问题就在这件事情上面，每个人都吃了自己的善恶果，要自定善恶，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好，不管他的丈夫怎么说，也不管他的妻子怎么说，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善恶果树。好，那个死可不错，我们要到系统神学，我们下学期再讲这些很精彩的东西啊。好，我们就最少看到，哦，这位老弟兄，这位教父爱任流，真的神给他一些启示啊，把这个重演理论来说明这个救恩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会得救的，为什么这个救恩因着耶稣基督就会临到我们。但是你发现这个重演理论包括蒙约神学一个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有没有发现在解释救恩这件事情上面有缺点？我们需要有 critical thinking。这个蒙约理论来解释这个救恩临到我们，解释我们为什么得救，在某方面解释的不错，但是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有没有注意到？蒙约神学 Covenant Theology， 从重演理论到发展到 Covenant Theology， 有一个好大的 weakness 弱点，你发现整个的理论没有提到啊，没有提到耶稣的替罪代死，十字架替罪代死的问题， 你发现他只讲耶稣行了诸般的义，存心顺服于至于死啊，完全扮演了人顺服的角色，但是没有提到这个 substitution， 这个替罪代死的问题，那解释这个盟约神学的一个弱点。好，第三，我们要特别来了解爱人流关于灵性方面的教导。他特别提出，我们基督徒得救要不断的追求完全，他非常强调这个 perfection 的观念。甚至他说，亚当当初被造的时候不是 defective， 不是有缺陷，只是 immature。 亚当是好，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都讲到，神所看他所造的都是什么好， is good， tov 是 good， 但是他说不是 perfect， 不是完全，所以会有堕落的可能性。假如我们用一个图表来说明这个堕落的可能性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物理学的所谓的 unstable equilibrium， 这样一个柱子放在这个 point 这个点上面，它是很稳定的啊，但是呢不是绝对的稳定，不是完全的稳定，因为只要有一个 external factor 来推动它，它可能就会怎么堕落了，掉下去了。但假如这个柱子是放在这里，我们在物理学上叫做 stable equilibrium， 因为任何的 external factor 来推它，它都会回到原点，不会掉下去的。那么或许我们用这个图来说明一下亚当的光景，它是 stable， 它是好，但是不是 perfect， 因为当蛇来引诱它来推它的时候，他是有堕落的可能性。所以爱人流说，对，亚当是好，但是却不是完全，唯有在基督里面，在这个幕后的亚当里面，这个才是完全的来到。我们在基督里面不但是罪得赦免，得的救恩，而且我们永远永远与神在一起，永远不会再失落，一个都不会失落，而且会在得救之后不断的进入完全。所以他就讲到在基督里面的救恩，第一部分的完全是我们的灵魂的得救，灵魂的完全，我们的灵魂 The salvation of our soul。这个只是第一步，然后进到那个 graduate perfection， 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完全的得救， glorification of the body， 要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你发现爱人流的教导也是非常的平衡，他不会否定肉体的价值，而且他把肉体的得救也放在神救恩完全的计划里面。所以第一步我们是 transformation， 我们的灵魂被 transform， 好让我们的灵魂像基督，然后到末后我们的身体也要被 glorification， 然后我们的身体会像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是一个荣耀的身体。然后他就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得救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也是一步一步要进入神完全的计划，从教会时代然后到了千禧年的国度预备的时代，然后到了新天新地，是一个 gradual perfection。 从现在的教会时代进入千禧年的预备时代，作王的时代，到了将来在新天新地永远作王的时代，他也是从一个 graduation 这种渐进 graduate perfection 的角度来看，从就看神的神整个的计划。要同时他也看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灵命的追求，也是一步一步一天一天让我们的灵魂身体越来越完全。那究竟这个完全的方法是什么？ The way of perfection 是什么？他都提到两个重要的要素。那他就先讲到神的创造，对人的创造用了两样重要的东西。我们先 翻到创世纪第二章，人是怎么样被造的。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亚当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充满了生命力量智慧聪明？透过两方面的要素，第一是靠什么？靠什么？尘土。第二靠神的灵气，神的灵。那么尘土是从哪里来的？二人流一直追想下去，尘土整个万物，尘土是透过什么？神说有光就有光，是透过神的话语来带来这个物质世界的创造。话语，所以他就说亚当的被造是透过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神的灵跟神的话。然后他就说同样我们得救也是透过神的话跟神的灵。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吗？啊，借着水跟圣灵重生，神的话跟神的灵，我们重生得救。然后他说我们得救之后要灵命的成熟，要追求完全 perfection， 我们一生都需要神的话跟神的灵两方面来造就我们。这是他所说的神施恩的双手， Two hands of God。我们今天不要只追求圣灵的能力或圣灵的恩赐，更要追求神的话，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需要有神的双手来塑造我们。千万不要只挑一个手，只挑或者神的话啊，但却没有神的灵的浇灌啊，需要两方面，神的灵跟神的话。所以这个的亮光也可以说给我们一些追求灵恩的弟兄姊妹的一些的平衡，不能只追求神的灵，要追求神的话，要得到神施恩的双手来带领我们得以完全进入 perfection。 所以你看到哇，爱人有这位老弟兄他真的是有亮光，我们的灵性的追求，生命的追求，一定要两方面，神施恩的双手。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方面？嗯，好。
说他被造不是完全，那其他别人的看法是不是觉得是被造之前亚当是完全的？就其他大部分的神学家看法？
当然，神学家基本上还是只是说，按照圣经所说是 good 是好，因为有堕落，所以不算是完全。什么时候完全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那个荣耀的救恩，那个就是完全。我们在基督里面永远是父神的儿女，得着这个永远的应许，永远的生命， 这个是完全，是荣耀。所以假如神的创造是完全，就不会有救恩的领导。所以创造只是一个好像是 prerequisite， 好像是一个前面的预备，好让那个荣耀的救恩、荣耀的末后的亚当可以彰显。照样照样照样啊！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就用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亚当是将来要来的基督的预像、预表，那个预表还记得我们吗？第五章我们刚才不是读到这句话吗？很重要，我们常常一跳就过去了啊。在第五章十四节，亚当乃是拿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 the type and the symbol of the future Adam future Christ。 好，来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讲第四点，他的一些教导，就是他的信仰的追求。他特别，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靠理性的信仰，他特别讲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经验的感性的信仰，是一个 experiential and affective religion。 我们的信仰假如没有这个感性的成分，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需要有 affection。 就好像 Jonathan Edwards 讲到整个信仰的特性，就是 religious affection。 他写了一本书叫 religious affection 啊，将来有机会我们应该要看这本书。因为在整个信仰里面，乃是让我们去经历神的爱，被神的爱所感动，所以我们有感情，有 affection。 就好像刚才罗英姐妹教宗道，在中国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他们真的被神的爱所感动，他们会流泪，会哀哭，甚至不流泪是比较很少看见的，会有 affection， 会有这种感情感性的经历跟表达。所以甚至他说，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伟大，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去明白神，唯有在爱里面才能够明白神，摸到神。所以他非常反对一切的宗教哲学的推论来认识神，他说这些都没有用，唯有透过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才能够认识神，经历神。而他强调信仰乃是 seeing God and enjoying His love， 能够看见神，你真的看见神的爱、神的真实、神的美善，同时享受他的爱，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信仰不是一套的理论，也不是一套功德，也不是一套未来得救的方法。他说信仰乃是 seeing God and enjoying His love。 我们今天有没有真的在灵里面看见神呢？经历他的爱呢？享受他的爱呢？还是只是头脑上知道我得救了？同时他强调信仰乃是不断的经历神的生命的大能跟光照。所以他非常强调信仰是一个经历跟生活，是一个 experiential and practical 的事情，不是一个思想头脑理性的事情。你需要不断的被神的恩光来光照，经历他生命的大能，他的 divine life and light。 他强调生命跟光， divine life and light。 不是强调 knowledge。 好，我们就是特别讲完爱润柳，他对一些救恩的说明，还有灵性生命追求的一些的方向跟方法，有没有对我们一些的启示，或者说一些的提醒？特别他提到这个施恩的双手，这个平衡的问题，不能只是单单追求灵恩，我们更需要追求神的话语，两方面 Word and Spirit。所以他是非常反对希腊的哲学，靠希腊的哲学或者洛西底主义这些人的方法知识来认识神。他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所以他的一些的教导跟方式跟我们下礼拜要介绍的 Justin Martyr 寻道者尤斯丁又完全不一样。像 Justin Martyr 是非常高举希腊哲学的，然后你也看到他有很多的教导是蛮偏差的。好，那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我们就。